这一刻我们开始学习提摩太前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教牧书信，不光是让我们知道教会的领袖该符合什么样的标准，而且更多的是让我们知道基督徒在教会里应该怎样行才能得你的喜悦。荣耀基督的圣名，这里面有一些有争议的因素，求你让顺服你话语的心胜过任何从人来的文化和习惯对我们的辖制。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后书被称作保罗书信中的一类，为教牧书信或牧师书，因他们都是写给年轻的牧师的，但他们不光对教会的领袖有意义，也是所有基督徒的生活标准手册。教牧书信与腓利门书一起都算是写给个人的书信，其余的保罗书信都是写给教会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对教牧书信的介绍。三封教牧书信主要是教导提摩太和提多如何牧养教会，也教导基督徒在教会里应有的品格、信念和行为。这三封书信都是写在使徒行传28章所记载的保罗第一次被囚于罗马结束之后。保罗第一次在罗马被囚约有2年时间，一般定为60至62年，也可能早至58至60年。显然他的上诉得到成功，被无罪释放之后，就开始了他的第四次宣教旅程。在其结束的时候，约在公元67年在希腊被捕，又被带到罗马，在那里殉道。因为第四次宣教旅行不在使徒行传记载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只能从教会历史和保罗书信当中透露的点滴他的行程的资料总结出来。按照罗马书15章23和28节，保罗吐露他有意愿意经过罗马去西班牙，即西班牙传道，并且他希望罗马的教会给他做财政的支持。我们知道保罗写罗马书是在第三次宣教旅行即将结束的时候在格林多写的，他立意先要去耶路撒冷，把以外邦人为主的马其顿和格林多的教会奉献给以犹太人为主的耶路撒冷教会的贫苦信徒的捐款送去，为要促进犹太人基督徒和外邦人基督徒的合一。但是他在耶路撒冷被捕，在该萨利亚被囚了2年之后，因上告于该撒作为囚犯被带到罗马，在那里被软禁了2年，写了4封监狱书信，然后被无罪释放。他到底有没有去西班牙传道，圣经里没有提供证据，不过教会历史对此有见证。许多早期教父，如1世纪的罗马的格利勉，2世纪出现的穆拉多利经木和3世纪初的希波利多，都见证保罗在罗马被释放后去了西班牙传道。从当时的欧洲来看，这等于是把福音传到地极。在西班牙的事工结束之后，保罗又恢复了在地中海东岸的事工，似乎他先去了格里底，也叫克里特岛，并把提多留在那里照管当地的教会，然后又去了以弗所和其周围的城市，如米利都、哥罗西和特罗亚，并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照顾当地的教会。从以弗所保罗去了马其顿的教会，比如腓利比，似乎是在那里他写了提摩太前书给还在以弗所的提摩太。以后保罗又去了希腊，在那里他写了提多书给当时还在格里底的提多，叫他在见到被送来替换他的人之后，就赶紧到希腊西部的城市尼哥波利去见保罗。尼哥波利的意思是胜利之城，那里似乎就是保罗这次宣教旅行结束的地方。因为当时罗马皇帝该撒尼禄正在希腊巡视，可能就是在那里遇见了保罗，而把他逮捕带回到罗马。在罗马的第二次被囚不像第一次那样是在家里的软禁，这一次是被囚在冰冷的牢里。保罗在那里写了提摩太后书给当时仍在以弗所的提摩太，叫他赶紧来罗马见保罗，因他知道自己的日子将近。不久保罗就在罗马被砍头，时间大概是在公元67或68年。 所以教牧书信都是在保罗的生命将近结束时写的三封给年轻的牧师做事工和个人指导的书信。其实若从教牧学的内容上看，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也可以算作教牧书信。哥林多前书与提摩太前书类似，重在讲教会的事工，而哥林多后书与提摩太后书类似，重在讲教会的工人，提多书则重在讲教会的管理。这三个题目可以被称为教工、教牧和教政。如果我们把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保罗书信与耶稣基督所讲的八福对应起来看，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对应第七福，使人和睦的有福了，因他们必被称为神的儿子。这指的是教牧同工作为基督在地上的代表，领人与神和与人和好。而提摩太后书则对应第八福，即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这三封教牧书信中，最常出现的几个主题和词语是神我们救主、纯正的教义、信仰和教训、敬虔、争论和可信的话。关于保罗对教牧书信的作者身份，从文内证据看，三封教牧书信都自称是保罗所写。从文外证据看，早期教会基本上是完全接受引用过提摩太前书的早期教父，包含一世纪的波吕甲、二世纪的雅典纳格拉；引用过提多书的早期教父，包含一世纪的罗马的格利勉、二世纪的艾任纽和三世纪的特土良；引用过提摩太后书的早期教父，包含一世纪的罗马的格利勉、伊格纳丢、波吕甲、二世纪的艾任纽和亚历山大的格利勉。这三封教牧书信都没有出现在二世纪中出现的马西安经幕上，但都出现在二世纪末出现的穆拉多利经幕上。马西安拒绝这三封教牧书信，可能是出于他认为这里有太多的犹太人味儿。教牧书信里列出了基督徒所应达到的道德标准，而他认为这与保罗所讲的因信称义这个中心教义不合，于是拒绝了这三本书。但此人的偏向是明显的，因他拒绝一切与犹太人或旧约相关的新约作品，并认为新旧两约的神是不一样的，因此他被算作异端。可以说在对新约正典的形成做出最后定论的三世纪末四世纪初，教牧书信是保罗的作品是毫无争议的。然而从十九世纪开始，有些自由派学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怀疑，认为教牧书信不是保罗所作，而是二世纪的一位保罗的牧民者所作。所提出的理由包括用词特别、风格不同、神学过分成熟或教会过分有组织，以及所反对的异端是二世纪才出现的诺斯底派等等。但是这些问题都可以给出合理的回答。既然教牧书信是一种独特的保罗书信，不是写给教会整体，而是写给牧者个人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保罗当然可以使用一些不同的词汇和表现出不同的文学风格。神学上的成熟和平衡是保罗的一贯风格，尽管他一贯强调因信称义和基督是律法的终结或目的，但保罗也一贯认为律法是良善的，也一贯的教导人要敬虔生活。教牧书信里所表现出来的教会的组织结构也只有长老和执事两种职位，长老与监督和牧师在当时是没有区别的。使徒行传里记载，耶路撒冷的教会在诞生后一两年之内就设立了执事，分管教会事务性的工作，与分管属灵指导的使徒们分开。而保罗和巴拿巴在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行当中就已经案例了各城的长老。可见教牧书信中反映出的教会的组织结构与教会一诞生就有的没有什么不同。至于教牧书信当中反对的假教师与哥罗西书当中所反对的类似，既有某种犹太教的因素，也有某种诺斯底主义或灵智派的因素，但它没有二世纪才成熟的灵智派那样复杂，而只是其一种雏形。 最后这三封书信中都有教导要反对虚假，不太可能是冒名伪造者所写。若是为了仰慕保罗而托他的名写作，更不太可能把保罗称作罪魁。因此从一切方面来讲，保罗对教牧书信的作者身份是无可置疑的。好，至此我们结束对教牧书信的介绍，下面进入对提摩太前书的介绍。作者是保罗，背景是保罗在第四次宣教旅行即将结束的时候，在访问过以弗所之后，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照顾教会，自己则前往马其顿。在知道自己不可能于短时间内回到以弗所的时候，就写了这封信去教导这位年轻的牧者，目的是教导如何驳斥错误的教训，教会应有的敬拜的秩序，教会领袖应有的标准，以及牧者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和有正确的动机。以弗所教会当时面临的假教训与邻近的城市哥罗西所遇到的类似，是一种混合诺斯底主义、犹太主义、禁欲主义、神秘主义的大杂烩。本书写作的日期大约是在公元65年。本书的受信人是提摩太，他生长在当时罗马帝国在小亚细亚的加拉太省的路斯德城，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也是基督徒。从小从母亲和外祖母受到了旧约圣经的教导，保罗称他为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可能是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行中在路斯德把他传信，在第二次宣教旅行中拣选他做自己的助手，并为他受了割礼，按被掳后犹太人的律法是按母系算犹太人身份。提摩太受割礼使他成为一个完全合格的犹太人，这使得他的希腊血统不再成为在犹太人当中传福音的障碍。以后在保罗的事工中，提摩太与保罗几乎形影不离，除了被拆出去做保罗的代表的时候。在明确是保罗所写的13封书信中，有6封是与提摩太共同署名的，2封是写给他的。保罗又在腓立比书里说只有提摩太与他同心，可见保罗与提摩太关系的密切和对他的赏识。提摩太的恩赐似乎主要是在教导方面，但个性似乎趋于羞怯，甚至有时容易受挫折，故此需要保罗的提醒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以及常常的鼓励。根据希伯来书13章23节，提摩太自己也曾被监禁过，后来又获释。提摩太的身份不算是使徒，但他作为使徒保罗的代表，似乎携带有使徒的权柄，有权在地方教会设立长老、监督、执事和女执事，这是一种在一世纪使徒时代的特殊的身份。尽管在某种意义上他可以算作是以弗所教会的牧师，但他的联络和权柄似乎远超过一个地方教会。至此我们结束对提摩太前书的介绍，下面来看一下手册上讲的提摩太前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提摩太前书共6章，可被分作6个主要部分。除掉1章1至2节是全书的问候，6章20至21节是全书的结语之外，基本上是1章1个主要部分。1章的3至20节是第一个主要部分，主题是纯正的道理。2章是第二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公开的敬拜。3章是第三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合格的领袖。4章是第四个主要部分，主题是称职的教师。从5章1节到6章2节是第五个主要部分，主题是人际的关系。6章的3至9节是第六个主要部分，主题是正确的动机。好，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于提摩太前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的总结。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写给个别信徒的书信的第一卷，也是最长的一卷，同时也是新约中3卷教牧书信中的第一卷。提摩太曾与保罗一同旅行宣教，是保罗着力栽培训练装备的年轻牧者之一。本书可能是保罗在罗马获释之后不久于马其顿所写，其时间约为主后63年，这虽是写给具牧师长老身份的提摩太的个人书信， 但却也是给教会的守则，说明基督徒应有的品格、信念、行为。保罗在三章十五节阐述写作的目的，叫人可以知道在教会里当有怎样的正确的信仰和行为。提摩太前书中的准则在今天同样适用。一章的一至二节是全书的问候，保罗写此信给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因他把自己看为提摩太属灵的父亲。一章的三至二十节是全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里面是给教会的教导，主题是纯正的道理。保罗开门见山直入主题，讲论如何教导和遵行纯正的道理及教义。人的教训若不纯正，行为也不会端正，因为人的信念决定他的行为，因此我们务必教训和传讲真道。保罗希望提摩太留在以弗所，他自己第三次宣教旅行时也曾在此逗留了三年，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端邪说，引发争论。虚渺的话语，荒诞的传说，冗长的家谱，实在是毫无意义。这些假教师偏离了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他们的教训连自己都不知所云。提摩太需要小心谨慎教导符合正道的纯正道理，一切教训都必须以神的话做标准来衡量。保罗重提自己荣耀的得救经历，颂赞神拣选他服侍基督，然后勉励提摩太要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长存无亏的良心。若是丢弃了纯正的教义，信心就会如破船一般。保罗希望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在提摩太身上。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一章的一至三节是保罗书信惯常的开头，不过注意保罗强调他做使徒是奉神和基督之命，说提摩太是因信做保罗真儿子的，并在惯常祝愿的恩惠平安之上又加怜悯，似乎显示出保罗是在鼓励那位被教会的事务和人际关系弄得有些头昏脑胀的提摩太，他是被保罗拣选来做助手，因此也是在执行从神而来的使命。愿他能够凭信心坚持把从保罗他的属灵的父亲身上传来的爱真理的特质能够传递下去，并愿他得神的怜悯。从一章三节到一章十一节是警告假教师，保罗提起他在离开以弗所去马其顿的时候曾嘱咐被留下牧养教会的提摩太，让他在私下去警告几个人，这几个人的名字这里没有提，但一章二十节提到过许弥乃和亚历山大，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五节提到过腓吉禄和黑摩奇尼，最后这两个人按早期教父希波利多的记载是耶稣基督最初的七十个门徒当中的一部分。腓吉禄还做过以弗所教会的监督，但他们二人是跟随了行邪术的西门一党，也就是说跟随了早期诺斯底派。行邪术的西门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在使徒行传八章记载了他跟着传福音的腓力信了主，也受了洗，但是似乎没有重生得救，试图用金钱购买使徒按手赐圣灵的权柄，被大使徒彼得斥责为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你在神面前心不正。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直到最后西门也没有表示悔改，只是祈求彼得为他祷告，让他不至于受到所谈的灾祸。按早期教会历史记载，西门后来住在罗马，并自称为是一个神的现形，并把和他同居的一个妓女海伦娜称作是圣灵的现形。他被认为是诺斯底派即灵智派的发明人。灵智派认为神有许多不同档次的显现，包括不同等级的天使，基督和圣灵就成了神的这种显现当中的某一种层次而已。他把希腊的哲学、民间的宗教和犹太人的律法各取所需，弄成一个大杂烩。过去人都以为那些讲犹太律法的人一定是犹太人，其实像西门这样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也完全可能，因为撒玛利亚人只信 摩西五经，不信其余的旧约圣经。总而言之，腓基路和黑摩奇尼跟随了西门，在经过教会多次警告后仍不悔改，最后属于在启示录二章被以弗所教会开除的假使徒。但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教会对他们的态度只是私下的警告。一章三节所用的主父那几个人，这个主父翻译的太轻，原文的意思是上级军官对下级军官的命令。在有关教义真理的问题上，教会不是一个互相接纳的团契，而是一个有严格军令的军队。这命令的内容就是不要传与保罗所传的不同的教义。这几个假教师被警告不要做的是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异教是希腊罗马的多神论的民间宗教，荒谬无凭的话语也可被翻作是神话，就是没有什么实际根据的一个宏大的世界观。就好像佛教说有33层天，而基督教说的天堂只是很低的第三层天，但是他们哪里有证据来证明有这33层天呢？有谁到过那里又回来呢？若有人说他是这样去了又回来的，证据在哪里呢？如果最后只是要求信心的话，那么我满可以信一个更简单的理论，就是基督教的只有三层天，即地球周围的空气、外层星空和属灵的天堂，或者只接受自然主义的只有一层天，空气与星空只是一个位置的区别。若不是因为有神存在的论证，自然主义的理论是最简单的理论，也应该是最合理的选择。但是因为有可信的神存在的论证，所以我们把自己的世界观扩展到信神，因而信圣经，因而信有三重天。人只要把自己的理论体系扩展到相信有足够多的因素，那么几乎任何现象都可以给予一个解释，但是其理论基础的真实性则甚可怀疑。假设存在的因素越少，解释经验上的事实最多的理论是最可靠的理论。基督教是在一切的世界观当中假设最少，就只有一个写圣经的神存在，而解释的最多，从自然到人到超自然的都包括在内。其他人造的哲学尝试假设的太小，因为不信有圣经上的神的存在，和解释的太少，不可能完全自圆其说。而人造的宗教则是假设的太多，很多其假设存在的都不一定存在，而且解释的太细，因为有些奥秘的事本是属于神的，是人永远不可能完全解释的。至于保罗说这些人听从的无穷的家谱，常常理解作从旧约里来的犹太教的人的谱系，然而在诺斯底派后来发展出来的天使分的等级层次也被称作家谱，这里似乎后者的可能性更强，虽然这两者之间可能有联系。总之，圣经并不是叫我们把世界观建立在经验和理性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对神话语的信心的基础之上。但圣经也的确教导我们，在没有神的话语直接启示的方面，有经验和理性做根据的信仰比没有根据的信仰要更可靠。神的话语凡是与历史、科学有对应的地方、可验证的方面都是相一致的，这些一致性应该促使我们相信神话语整体的可靠性。因此在没有经验和理性可以验证的地方，也凭信心接受神的话语是真理。这个信心不是从人而来，乃是从神而来，它不需要也不可能被科学和历史来衡量。全部圣经可信性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按照圣经所预言的时候降生、死亡又复活，而他的门徒肯为这个见证而死。没有人肯为他信是谎言的而死，有些人肯为他信是真理的而死，但信是真理的不一定是真理。但是基督从死里复活对使徒不光是信的，而且是眼见的、手摸的、实际经验过的，因此不可能是假的。只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为真，全部圣经的可靠性就被 坚定地确立。在圣经以外的任何理论对于属灵生命都不是基要性的重要。保罗说，这些理论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一个更好的翻译或许是，并不促进神对神的家的管理和造就，因为那是靠着信心做的。注意第五节用正确的教义所做的对比，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命令的总纲就是我们教导的最终目的，爱就是把神的真理和品格在信徒身上直接体现出来。教导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传递知识，因为单单知识只会让人骄傲。教导的最终目的是传递十一节说的那荣耀的福音，从而让神进入信徒的里面，从里面改变我们，并通过我们体现给别人。六至七节讲这些人行为上有亏欠，是因为里面的本质没有被改变，而本质没有被改变是因为他们所信的不是真理，而是虚浮的话，甚至于他们所教导的是自己也不明白的。第八节指出这些人所教导的与滥用旧约的律法有关，律法的中心意思就是神的圣洁、人的有罪和救主弥赛亚的降临，离开这三点的任何一条都是不明白律法的意思。若是这些假教师跟随的是那个撒玛利亚人行邪术的西门，那自然会传讲律法，但他们的教导并不引人过敬虔的生活，因此他们并不明白律法的含义。律法只要用的合宜就是好的，意思是说律法不能拯救人的灵魂，但可以用来限制并揭示人的罪。第九节说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罪人设立的。在基督里的新约圣徒已经成为义人，不是因着遵行律法的义，乃是因着得着基督的义。我们不再受律法的管辖，乃是因着我们已经受了律法的审判，是基督替我们承受了律法判我们应受的刑罚，就是死。我们既与基督一同复活，如今不会再为同样的罪受第二次审判。如今律法写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有动机遵守，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有能力遵守。我们的罪已蒙神赦免，所以我们遵守律法不是为着个人的利益，乃是因着对神的感恩。这乃是十诫的第一诫规定我们顺服的动机，乃是纪念和感激神的拯救。以色列人是救出埃及，基督徒是救出罪恶。保罗在九至十节列出了律法所要对付的罪人，基本上可与十诫对应，不法的和不服的违背第二诫，不可拜假神，不可拜偶像，就是对神要忠诚，不虔诚和犯罪的违背第三诫，不可妄称神的名，就是言行要一致，不圣洁和恋世俗的违背第四诫，当守安息日，其精义是要有规律的敬拜神，期待救主的降临和再来，是父母的是违背第五诫，当孝敬父母，杀人的违背第六诫，不可杀人，行淫和亲男色的违背第七诫，不可奸淫，抢人口的违背第八诫，不可偷窃，说谎话的和起假誓的违背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关于第十诫不可贪心，在以后讲不要贪恋钱财方面也有对应，因此全部十诫都在新约里被重新颁布，只是第四诫守安息日除去了已经被基督完成的旧约的应用，而代之以其精义，即有规律的敬拜神并期待基督的再来，因此要过圣洁的生活和不贪恋世俗。注意十诫提的抢人口是一种贩卖奴隶的罪，当时的奴隶的来源有五种，第一战争的俘虏，第二奴隶的子孙，第三被遗弃的孩子被人捡起当作奴隶养大，第四债务奴隶，第五就是非法拐卖人口。只要此事发生在外国，在罗马的人口市场上贩卖拐来的奴隶并不算违背罗马的法律， 但这却违背神的律法。因此新约虽然没有明确要求废除奴隶制，却把当时奴隶制的一个重要来源算作是非法的。加上新约其他的教导，只要基督教继续传播，奴隶制就终有一日会被消灭。保罗总结说，律法是为了敌正道的事所设立的。所谓正道，就是纯正的教义，纯正的教义会导致端正的生活，因此就不在律法的管辖范围之内。律法只能揭示人的罪，只有十一节提到的荣耀的福音才能拯救罪人。如果说以上的三至十一节保罗宣告了教牧工人的第一个职责是抵挡假教训，那么十二到十七节就是宣布了第二个工作，即传扬真福音。保罗以他自己做一个得救罪人的范例，他以前是一个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但那是在他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这并不使他为无罪，但他不是明知故犯的，在旧约律法里无法用祭物来赎偿的罪。基督这个神的无瑕的羔羊替保罗的罪做了赎偿，神不光怜悯他、拯救了他、改变了他，让他有信心和爱心，而且还因他有忠心拣选他来服侍神，这一切都是神的极丰盛的恩典。保罗在十五节总结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这话是可信的，在新约其他的地方没有出现过，在教牧书信里却出现了五次，总是引用一句十分重要的话。保罗认为自己是一个罪魁，然而还蒙了神的怜悯，是为了显明神的忍耐，给将来一切因信基督得永生的人做榜样，知道我们的得救都完全是本乎神的恩典。最后在十七节，保罗的神学教训自然的转化成为敬拜称颂，把荣耀尊贵归给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远。接下来的十八到二十节，保罗宣告了新约工人的第三个职责，就是坚守真信心。保罗叫他通过传讲正道而打那美好的仗，这是进攻，又要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这是防守。信心就是坚守所信的真道，无愧的良心就是不要让罪阻挡我们与心里提醒我们的圣灵的交通。良心是人里面神的形象的一部分，是人与动物有别的主要方面。罪人的良心常常被遮盖和麻木，基督徒的良心因圣灵的内住而被重造和激活。良心这个字也在教牧书信里多次出现，表明基督徒不再是凭死的律法，而是凭心里活的圣灵通过良心的作用来生活。保罗说，丢弃良心的人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了一般，船破了自然不久就要沉，在生活上陷在罪中自然就不能长久坚持真道，需要编出新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我们常说正确的信仰导致正确的行为，其逆反命题也一样成立，即错误的行为导致错误的信仰。就好像二十世纪有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罗素，是非常坚定的反对基督教的人士，他写了一本书叫《我为什么不愿做基督徒》，其中提出的各种理由其实都很容易被驳斥，让人觉得可笑，他一个这样渊博的人如何在信仰的事情上如此浅薄。原因是在道德问题上，罗素结果也离过好几次婚，他引诱他遇到的每一个女士，在朋友家里住的第二个晚上就诱奸了人家的十几岁的女儿，他的教授职位两次因着淫乱的缘故被开除。难怪他不愿做一个基督徒，因为神的道德本性与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有矛盾，因此他就要相信没有神，并利用他的一切才能来提倡一种自由派的、无政府主义的、无神论的和无边界的自由的生活方式。一章二十节提到的许米乃和亚历山大，他们犯的罪在某种意义上与谤读神有关，似乎与罗素的情况相似。 就是自己生活在罪中，并且丢弃了良心，不仅不肯悔改，而且还说神或者是支持这样，或者神自己就是这样。罗素的情况只是比他们多走一步，说没有神，人就是自己的神。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七节还提到过许弥乃，说他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意思是复活是属灵的复活，基督徒信主重生得救就等于是已经复活了，以后不会再有身体的复活。他这样教导的目的可能是为了适应诺斯底派的身体是物质的，因此是邪恶的主题。既然身体是邪恶的，因此要么就导致禁欲主义，要么就导致放任主义。按这里的上下文看，许弥乃可能是属于那种放任主义的情况。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四节又提到过亚历山大，并说他是一个铜匠，他不光极力抵挡保罗的话，而且还多多的害保罗。保罗劝提摩太要防备他，并说神会照他所行的报应他。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二十节，保罗对这两人的处置是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意思就是进行教会的管教。对于拒绝悔改的信徒，教会必须施行管教，管教的目的主要是为着纠正，而不是为着刑罚，可以有不同层次的管教的程度。这里讲的是拒绝与之相交和团契，信徒的团契是一个对个别信徒的保护，因为它形成教会就是在神的特别恩典和主权的保守之下，被教会的团契排斥在外的信徒更容易受到撒旦的攻击，希望是他们在受够了苦之后会悔改，若至死不改，那就证明他们从来也没有真正得救。总而言之，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向我们指出，教牧工人的首要职责是抵挡假教师，宣告真福音，为真道辩护和持无愧的良心。愿神的话能弥补今日教会在多方面的欠缺。我们这一课的时间满了，下堂课再继续学习。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让我们看见你的道德标准从旧约到新约没有改变，而你的真理给我们有渐进的启示。我们认识终极的真理耶稣基督之后，应该让我们在道德上更与这个世界有区别。愿你让每一个基督徒，特别是教会的工人，都注意持守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